河粉控大人物，一周一人物，越南不迷路。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eo。
大家好，我是光耀。今天的来宾韦恩呢，我几年前知道他是那时候有朋友跟我讲有台湾人在越南这边酿啤酒，然后我就觉得哇也太厉害了。所以那时候尤其是我到斯蒂亚就是有喝到啤酒之后，他最出名的是蜂蜜啤酒啊，然后是真的很好喝。然后我上就地的时候，就是疫情的时候啊，我还因为对很想喝啤酒，然后我还跟韦恩他那边订了一台生啤机，然后就对，是直接进到公司里面这样子。对，大家都知道有多好喝的，好不好？好了，那我们让那个韦恩自己来稍微介绍一下自己好了。好，韦恩。
大家好，谢谢 Hello, 谢谢主持人。
Hello, 韦恩。
谢谢光耀介绍。啊，我是韦恩，然后我大概2016年年底到胡志明市开始工作，然后我是从2019年的9月，大概9月的时候开始创业，做我们自己的精酿啤酒品牌 Steersman Brewery。2019年到现在也成立将近三年了。然后我们最近有一个好消息，也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刚参加精酿啤酒亚洲杯的比赛，然后我们的黑啤酒 Dark Horse 在 Brown Ale 组我们拿到了银牌，然后下周要去曼谷领奖，这样
太屌了，台湾之光，太屌了，
谢谢谢谢谢，我也很惊讶，第一次参赛就得奖，
哇，太屌了，真的太棒了，真是台湾之光。
这个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稍微那个开始之前有稍微聊一下，都还不知道，
没有在演的哦，真的，这是他现在跟我们讲的，
对对对。这也是我们也是这两天才有公布出来。
哇，天哪，这个一定要好好的大肆宣传一下，非常好。
对，很高兴，很高兴。
好 ，OK， 好，那刚韦恩他虽然自我介绍短短的，但其实老实说，我对韦恩印象最深刻就是我们其实之前有一直以来有办一个活动，不过因为疫情关系停办，就是西贡的头壳沙龙。那我们会邀在胡志明市的在其实就是在越南部，我们没有指定在胡志明市啊，就是我们会找一些年轻人然后来分享自己的故事。那时候我第一次认识韦恩就是在那个头壳沙龙的时候，我那时候听到他在分享他的故事的时候，我那时候内心只有一个想法，我觉得哇，就是这个人真的很勇敢。我自己创业，我做的东西我觉得很轻资产，可是相对来讲他在酿酒那个是比较重资产，然后又是很在地的很在地的市场的产业，我都觉得超屌，像那个做之前做燕窝那个 Rex 一样。对，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一下。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很震撼，就觉得哇也很开心，现在有越来越多台湾年轻人愿意到越南来这边闯荡，然后而且是大家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然后走不同的产业这样子，所以就有很多合作可以合作的机会这样。 OK， 好，那我废话不多说，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不是我跟光耀，是我们的是我们的 Wen 这样子。那好，那第一个我想要
先不然我先问好了，我只是好奇说
可以啊，
你那时候我记得你一开始来这边第一份工作是在鞋业工作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我2016的时候是在鞋厂。
那是什么样的就是你是怎么样有一个动头念头，不是动头，就念头让你想要创业？
事情是这样，就是我以前在宝城的时候遇到真的是很不错的主管，然后
对
他带我去越南一家精酿啤酒叫 Hard Darkness 去喝精酿啤酒。喝的时候我真的是哇，完全颠覆我对啤酒的想象。觉得啤酒，虽然那时候觉得他们的啤酒，哈尔丹的啤酒都是比较 IP 比较重口味比较苦，虽然那时候觉得靠北怎么那么苦，但后来回想是觉得嘿，这真的很有趣。然后我就开始利用下班的时间去 study 一下说精酿啤酒到底是什么东西，怎么去品尝，然后就开始一直花钱然后买各种啤酒练习品尝，然后最后也开始在宿舍，然后宿舍那时候以前保存宿舍不能有明火， 用电磁炉慢慢酿酒，慢慢用电磁炉慢慢酿，慢慢酿。然后酿了大概两年多，遇到一个同乡的，在也在胡志明市的物流老板，他以前也是我高中的大学长，不过大概长我20多岁。那时候就跟他聊天，不知道他是那鼓励年轻人，还是呢相害，还是就是哎，你怎么不出来？你现在不做，那你等什么做？相害也是哦，对啊，我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我成家立业吗？对，等到有小孩再做嘛，当然也是啊。就是牙一咬就，当然是有事先有准备过啦，有稍微做有做了一些计划，但是第一次创业真的什么都还不懂，就算是真的是像Leo讲的，很勇敢也很蠢。就2019年年底创业，一创业哇，就疫情就来了。
对，
我还好，还有疫情在越南第一波来讲，越南是有挡住啦，所以我们还是有些成长的空间。所幸都还是撑过来了，然后看起来是越来越好。所以主要的契机还是那个老板的怂恿啦。
推坑，有没有很后悔？
所以这个今天啤酒是在家里就有办法自己试做，是不是？照你这么讲，你说以前
我们所谓 homebrew 就是我们可以从最小，像我自己最小就是做5公升而已，就是你自己在宿舍有一些锅碗瓢盆，其实就可以。其实酿啤酒没有大家想象这么难，当然你要酿到，对你这样，就算你自己在家酿，有些真的很厉害的 homebrewer， 他们自己在家酿的品质也可以非常好。这个跟设备其实是，当然有一个好的设备，主要差别是那个啦，在发酵的过程中，因为你发酵你有温度的要求，那像我们以前宿舍，反正那个宿舍电费由公司付嘛，就冷气就给他开着，
这好，
所以
可以讲吗？有没有？
所以这就还好，这个对，因为发酵温度过高，它会产生不好的，就是你喝了可能都会头痛这样。它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不好的物质，所以温度是很重要的。就除了温度这一点，其他我觉得就还好。
OK， 这感觉跟做那个什么马卡龙一样，它很娇贵，很注重温度，
对，温度很重要。
OK， 我蛮酷的，第一次知道原来在家里就可以这样酿。
就是你委员说1.5公升，其实一天的量也够了啦，我觉得也差不多这个
样子。对，那个光照的量就差不多了。你不要冲动到自己真的到时候回家，你等一下可不可以结束之后就跟问要那个配方自己来了？
有，当然问他以前的设备有没有留下来。
你那一次要3-4周呢。对啊，
那不够你喝，不够你喝，你直接买就好。
对，不够你喝，光照是不够你喝。
你直接叫他生啤酒机就好，不要这样子。
对。
好 ，OK， 那
好，
我想要
正题，回个正题。
我想要请教你个问题啊，就是，就是好，同样的，老实讲，你那时候就想说，你自己也做出，这个算是你是 home brew 开始做的啤酒。那其实老实说，你要做这种精酿啤酒啊，要做，其实你回台湾也可以做啊。那你是因为看到什么样的点，你觉得说？好，你想要试试看，你想要直接硬干这个内需市场。其实我真的觉得可以硬干越南内需市场的，我都给他一个大拇指，我觉得真的是超屌的。所以我想要请教你，当时你是看到什么样的机会点？你觉得好，我如果现在做，我觉得要我就是在越南，我可能不会在台湾，会在其他国家做。
第一个，就那时候也在越南待了2多，对越南生活也都还不错。然后再来，大家都知道。越南是现在最新兴的国家嘛，这个机会我觉得相对台湾来讲是多很多，而且在台湾精酿啤酒，其实第一个精酿应该是金色山脉，他们也发展了一阵子，那我觉得越南在精酿啤酒还是非常早，当然要加入我是觉得要趁早，所以我会选择在越南，是因为精酿啤酒在越南很早，而且看我有稍微那时候上网查了一下数字，精酿啤酒的销量在越南是整个大于台湾非常多的，就算现在越南还是一个很早期的阶段，但是量是很可观。你待过越南都知道，越南人都爱喝啤酒，
没错，
天气也适合，所以是看到了这个机会，然后就觉得啊，人生就是一辈子要疯一次，就试看看。我自己觉得在越南创业的成功几率。当然要看个人啦，就是相比来讲，如果你是同一个人，我觉得会在比台湾的 成功几率会大很多。当然这中间外国人创业很多很多、嗯、妹妹嘎嘎然后一些心酸、嗯、但是我还是觉得越南是一个很就算现在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创业点。对、
欸、我觉得我就问你 这句话你可能我们你讲完之后我们下面要打那个机率你知道吗跟买基金一样的机率。
对对对要你要来就要认真做对很有决心的。
我认真我觉得你听完你刚刚那样讲 我自己也蛮有感悟的老实讲就是我之前是做旅游的那我也真的是在风口上所以我觉得我们成长蛮快速也真的是疫情的关系但是然后最近也刚好有真的越来越多的听众来私讯我们了最近也有几个年轻人原本在做科技然后也想要到越南创业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说嗯会不会我们的节目有时候把那个越南创业讲得太简单然后会害这个会害人这个不太好我们要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不过我蛮同意问讲这一句话就是它毕竟新兴市场所以相对来讲你机会比较多
对
那你机会多相对来讲我们不能保证说就像买基金你不会保证100%赚钱就是来越南创业你可能、嗯、你不可能100%的成功只是相对来讲你可能机会多相对来讲门槛有可能也比较低对啊如果跟台湾比起来某一些产业对啊但不是说每个产业哦
对
自己还是要有判断能力
我不要觉得来越南开奶茶就会
没错没错想要知道奶茶店的秘辛可以来问我可能问大家对问我们应该都
可以问我
对对问我们都可以问到一轮
应该就是说在越南你要创业的门槛会比较低啦就是说你的租金跟人事费用很有机会比台湾低很多但是会有一些其他的风险就是说因为门槛低所以竞争者也会相对多嘛尤其是奶茶这个东西确实也是很容易学啦对吧这题外话啦对那我们要帮那个观众 踩个刹车啦就是说像问好了你现在来越南呢、啊、你说今年算是第六年了嘛对不对第六第七年
对今年要满六年对
对那你在管员工或者说文化上面呢、啊、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个部分对你来讲冲击比较大
对当然因为初期的部分我们找的员工我自己觉得我们家的员工素质已经还不错但是还是容易辣东辣西的这是一点是现在变所以我感觉我自己变得很唠叨一件事情我提醒四五次这样子
是
对就是重复的不管 double check
triple check
就是要对真的就是要一直确认跟厂商也是在这里跟厂商压一个交情那一定会
没错
对对
没错
这个是在这边生活要就是你要抓自己要抓一个那个空间的、啊、厂商说那个但你要对要预期它就是会 delay 所以那是就是主要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公司也是自从我们有个新的合伙人加入也带来一些新的人才这些人才哇真的是甚至不是我提醒他们是有时候是他们提醒我、
哦、
所以我觉得越南还是要看你找的人才看你然后谈的当然你愿意给的薪水越多越能够吸引人再加上你公司的文化所以我们最近新找的人都我觉得都非常优秀啊甚至我觉得工作能力甚至比我还强对所以就是还是要看大家来越南创业的时候找人才是很难但是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你创业你不可能自己什么都做
是
对
对没错
这个问如果你这一期出来应该蛮多人都想要来跟你咨询就说问你到底要怎么找好对的人因为
其实也不是我找的那人也是我的 partner 最近的 partner 找的所以
那也是你找到对的 partner 啊对不对那我们就要问你怎么找到对的 partner 呢
哎、欸，对对对这我可以推荐大家一下如果大家有在找人的话可以试试看那个 Vietnam Work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哦有我以前用过
对
很像英语的感觉
对但是他们收费哈我记得不便宜但是我觉得我们在那边比如说我们找行销人员然后就是真的是收到蛮多蛮厉就是有些经验的行销人来投对所以这个推荐给大家、
哦、OK 来 Vietnam Work 我们到时候会把它放在我们这个 description 里面大家有兴趣去看一下因为这个问讲到这一点我觉得他刚讲那个人的部分我觉得没有很痛的感觉啊可是至少我们身边认识的不管是光耀自己或是 我自己，我们遇到只要是在这里创业的人，绝对是最头痛的问题哦。就是、我觉得是文化差异啊。你真的不是说像大家会觉得说哦，什么越南人比较懒啊，什么就完全没有这回事。就是、你有没有找到对的人？你有没有用对方法？你看，问他刚刚讲的云淡风轻，然后这越南没有啊，那个人我找到的人都很屌、很优秀，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所以
对对对，真的是。
对 ，OK OK， 好，那问我觉得关于这一点啊，我想要再多听你讲一下，就是因为其实到越南大家做生意，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关键点，就是说，毕竟我们是外国人，其实我来者我们是客人，我们不是主人，其实要在这边发展的好，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关键，我不晓得其他人是不是这样想，可是我自己一直以来都觉得说，要尊重当地人的声音，那其实。找到当对的当地合伙人，我觉得很重要，但是同时也很困难。我也曾经有踩过雷的经验，所以我想问问看，问你，我相信你也碰过很多当地的，不管是跟你交手的厂商，或者是甚至现在合伙的，你怎么去看待说如何去找到对的越南合伙人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对于合伙人，因为我自己就是从我与合伙人大概是最近半年，大概最近五个月的事情。
嗯嗯。
那一直以来创业过程中，其实就有蛮多人，不管是台湾人或者是一些越南人，有来跟我就是说，哎，有跟我谈过说有没有要找有没有愿意一起工作这样子，
嗯嗯嗯，
一起经营。那我是没有。说真的，认真的少之又少，再来真的谈到，要掏钱出来的时候，说又更少。那这次其实我大家也知道，在疫情过程中真的是餐饮业很辛苦，所以我其实在这个疫情期间，疫情末端，我自己是做了大概十几份的企划书，我自己有要去找合伙人的意思，我大概做了十几份，但都没有一份是成功的。
嗯，
这个合伙人刚好是之前的一个算是朋友的朋友这样子，然后偶尔聊过天这样。那疫情后他就来找我聊了一下，说他因为他之前的上一份工作是做创投，当然我一听到创投啊，眼睛就亮了。做好的事情对，
是
创投来的，然后跟我讲一下他想要他觉得他也觉得现在时机不错，就是疫情过后是时候该他自己想做一些事业，那与其他自己创业这么风险大，他不如加一个我不说我们是什么大公司，但起码我们撑过了疫情，
对，
还算一个稳定，我们公司是有开始收益，所以加入我们比起自己创业，他觉得会是一个更好的想法。再加上其实创业很多人对创业可能比较像我们创业前什么都不懂，比较懵懂，但创业的时候你可能要想一下你未来是真的想要一直经营这家公司，或者是你想要经营个十年就把它卖掉。那我跟我的新的合伙人叫 Ben 啊，我们就有个共识，就是我们可能做个把公司做大，做个十年，然后一起卖掉。第一个，所以你要找合伙人要找第一个有共识的。
是，
当然我自己个性是比较温和一点，然后他的个性稍微比我强势，但我也觉得目前就是看起来都互补，所以我觉得你找合伙人的时候当然要看这个人的人格怎么，人格当然是最重要的，怎么找一个对人格，然后相处起来的怎么相处起来的感觉，然后你们是不是有一样的目标，你们方向要一样，然后讨论一下公司未来的发展，那你们是不是觉得是不是都应该要走这个第一步怎么走，第二步怎么走，第三步怎么走，那我觉得如果都有共识，然后觉得这个人不错，那我们就可以考虑这个人可以一起工作这样。只要是大家的方向一致，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为了公司好，我觉得就好谈这样。
OK OK。
对，然后我自觉得是运气。真的刚好是有经验的人，然后来加入这样。
对，
而且你的合伙人好像是当地越南人，对，是当地的吗？
哦，对，我们没有，对我们其实也不算当地，他是越侨。
哦，
他比我还之前，他来越南4年多，
哦，
对。
可是他越南话那些应该都没问题嘛，对不对？
他越南话没问题，但是他是中越，你们知道中越的口音可能
就
是最难懂的、
哦。天哪，那个超难懂的、啊
对对对，
我的老天！
对
对
对对
，OK，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但是
因为我觉得合伙人如果是当地的话，真的会对。对，尤其像委员他们做内销来讲，会帮助蛮大的，因为当地人去推广的时候，有一些店是我们外国人打进去是要花比较多时间的。
没错，没错，没错。
这就是我很痛苦的地方。像精酿啤酒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也不会言的讲，就是白人的游戏。那在不是，我觉得在整个亚洲、东南亚、中国我不敢讲，但是东南亚人大概都是白人的游戏。
嗯 嗯，
在越南也是，所以白人会支持白人，越南人他们可能会支持越南。然后我一个台湾人，所以就是比较辛苦，当然还好没有，当然要雇员工嘛。
对，
那像我刚才讲的越桥他可能你知道要目前他是看起来跟就是白人那边的关系都看起来都还不错，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刚好他又是一个
他的优势，
我觉得是蛮对他的优势，又是美国人，又是越南这样。
OK 对。这个哎，你刚刚讲的那个点，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你说精酿啤酒是白人的天下，那个，其实真的像魏仁这样讲的，其实胡志明是很多那种早期的，你可以说他 pioneer 的那些牌子，他基本上真的背后都是我忘记我记得有法国人也蛮多的，
法国人有，
对
法国人，
然后美国人好像也有，然后但是近期起来比较强的应该真的是像你讲那个像越桥的，他越南吃得开，白人那区他也吃得开，所以问你找对人了。
对，我是运气真的。
OK，
对，
okay.
所以就觉得，创业就是要坚持下去，就感觉就会有希望。
嗯，不单单是运气、啊、
我们刚刚听韦恩来讲，听魏来讲，好像。只有疫情那两年感觉是比较辛苦，因为产业都辛苦嘛。但是其他部分好像都蛮顺利的。那没有，我要听问说，到底来越南这边呢、啊？你觉得说哪些部分是你觉得比较挫折的？然后是后来怎么克服的？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挫折，
完蛋了，想不到了。
是从一开始就
太多
了，
还是没有？
没有了，一开始就。光是我那时候想要在越南采买那个自酿的东西，我就很挫折了。就是鱼，一方面是鱼，我觉得鱼人啊自己也可能如果有想要来创业，就是语言自己语言一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如果真的有心，真的要好好的去学越南话，这会减少遇到很多的问题。挫折，我觉得像一开始我创业，基本上也没，因为都在工厂，也没什么人买，所以我比较印象深刻是一开始我们公司登记都不知道要找谁。
哦，这个
哦，
这个是大家的痛，
这个是一个真的是，
这真是
对。然后签证，公司登记的签证，那我也不会言，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公司登记的一个经验。那我们公司登记。那时候就朋友介绍，当然就是还是要去问一下朋友介绍一个台湾人的公司，好，就请他帮我们办，给我地址给我登记错，就登记到隔壁，那就算了，他不愿意帮我们改回来，然后我们被当地的就是当地的那个
找
查，就是区的办事处被找查，然后就回去找他，结果也搞得这样，所以自从那之后，我是就是不太找。台湾人合作，我也说实在的，对，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然后我也是那时候会计也是给他们用，就也是弄得乱七八糟，我们要换会计的时候，他也什么都没交接，所以，这个真的很重要。如果在越南创业，一定要去想办法培养当地的人脉，找一些当地的资源，就是不管是公司登记、签证，或者是会计，
对
这个，我这当时是真的蛮挫折的，尤其会计，我们创业什么都不懂，
对，
你就很怕遇到麻烦，你就
没错，
那个东西账或者是你税那些没弄清楚，那未来是非常麻烦。
没错，没错，这个光是
然后挫折
真的是，
对对对。
如果这期有听的听众啊，就是说，如果对于当地的刚刚伟恩讲的那些登记啊、那工作证啊、会计啊，还是法律上面啊， 如果有问题的话，是可以跟我们联系，可以给一些当地的一些建议的。
就是
让这个
其实可以让你少踩的呀，就是
对，这个确实是，
对，
这个真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听光耀的建议，这一定要去找一个可靠的公司来办这个事情。
没错，
对，
我光是
还记得，
当初开第一间公司的时候，我找了六间不同的，有自称商业顾问啊，然后律师啊。然后代办啊，六间，每一间要跟我讲的都完全不一样。
那确实是因为早期真的资讯不透明啊，现在是越来越多有台湾人，还是说就是有华人体系，然后有过来把那些条文翻译成中文之后，当然他们翻译有时候也翻译的没有完全正确啊，但至少说我们外国人不懂越南话的，或是越南话没那么好的，至少说有一些。不概念，所以现在大家遇到的问题会越来越少，跟早期四五年前来讲已经好很多了。
对，
然后我还记得第一次自己跑业务的时候，被那个餐厅跑去这边跑业务介绍自我介绍，然后那个老板就看起来很忙，就把我晾在一边，就大概等了半个小时，就外面下大雨，他就说啊，你就先走吧，我们可能再忙。走的时候觉得啊，我之前在办公室吹冷气多好，现在这里不知道是流汗还是流泪。第一次自己跑业务，当然第一次自己去亲自去怎么讲，这个陌生拜访，
陌生拜访，
亲自吹产品，哇那个感觉真的是现在还记得。
哇，
对，
就是也是这样，比较印象深刻啊。
对，以前比较没有这种被直接被打枪的经验，但经历过才知道做业务真的是不容易。还好我现在业务都交给我合伙人做，所以我自己基本上是不太管。
结论是不擅长的事就不要自己做了，赶快找人。
对。
OK， 那个我觉得我跟你讲这个，刚刚说那个是泪还是雨，那个搞不清楚那个。刚忽然还有心揪了一下，我也曾经有这个在雨中不知道自己是哭出来还是被那个还是雨水的感觉，哇天哪，忽然涌上心头。
真的
我有想要再请教你一个问题，还是说听起来对，就是其实挫折很多，然后也很感觉不容易啊，但是我觉得想要问一下，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不管台湾人或者是外国人，你到越南来到异地，其实都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那你到越南的这段时间，你有没有觉得有没有哪些事情你是很难去适应的？然后你后来有没有去克服，或者是有克服怎么克服？那没有克服的话，是到还现在还困扰着你吗？有没有哪一些面向？
对，这我就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在海外的台湾人不太确定其他。人，但我自己有时候是遇到，我大概是两年前在越南出车祸，然后当时是手是断了，有问我朋友医生朋友，就我有把我那个 X 光，我不太当然不太相信这里，不太相信这里医生，把这个 X 光片给我朋友看啊，他就问了，就是说有建议要开刀。而且那时候也是疫情，刚好也是疫情，所以我也不可能回去，我还要隔离。那我
对，
所以我就决定在越南开。
嗯，
第一个在越南开刀，不是说医院都会接受外国人的，所以我那时候也是辗转找了三间、四间，才找到医生愿意为我开刀。总之这一段后续我们开完刀要拿发票要回去，因为我有保险嘛。要回去申请保险，但那时候医院开的发票国籍上是写台湾，所以我们要到时候这个要给越南政府盖章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回台湾申请保险。那越南政府就不愿意盖章，就说你应该是改成中国台湾。我就打电话到台北办事处问说，我现在这个要怎么处理？他说怎么可能？那写台湾就对啊，就是我们现在是民进党，比较就是有台湾意识。台湾意思对，所以他就说好，那他打电话去问啊，他就问，就后来打回来就说，不好意思，你可能要请医院改，那医院又不肯改， 所以我那时候是夹在医院跟就是跑医院啊，后来好不容易跟医院讲了很多次，他们才愿意改。所以在这个问在这种问题上，可能大家这个也我就是觉得没有办法克服啦，
身份的问题，这个真的是
对，所以
难解。
在海外，我觉得生病当然是难免的，所以这个是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大家，这可能是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嗯嗯嗯嗯嗯，
对，
这个我倒是没有认真。
会不会敏感？你们节目讲这个会不会敏感？
不会，我反正我们会把所有责任推卸到那个访谈人的身上。
好，那个韦恩，那个时间我们也差不多了。那好，我们最后想问一下说，那你对于我们的听众嘛，就是在越南或是准备来越南的人，他们如果想要创业的或是来这边工作的人来讲，你这边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给他们一些参考？
嗯 ，OK， 对，来工作的话，你要搞清楚自己在哪边工作。当然，因为很多工厂在稍微比较偏一点的地方，就要考虑自己能不能忍受一个礼拜才出去一次透透风这样。这个我觉得对年轻人可能是比较考验的。啊，食物方面我是觉得都吃的都差不多啦，都没有什么。当然路边摊那个环境是比较差一点，但是如果你都在工厂，这个可能要预期食物会比较重复。啊，如果你有办法忍受这个，然后忍受可能一个礼拜出去一两次，那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来试看看。对于创业的人来讲，第一个我想大家都知道，你要创业你就一定要全心全意的投入。你要去热爱这个事情，然后因为会遇到各种不知道的问题。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创业钱是最重要的，不管你做什么行业，你要想清楚算清楚你到底需要多少钱，这些钱足够你支撑多久。然后第三个我会建议说因为我自己是自己创业，最近才伙伴的，还是要有人一起创业会比较好。第一个，你自己久了你会比较疲乏，再来有一个人他可以不同的角度看事情，互相激励，我觉得会比较好，大致上是这样。
其实蛮中肯的，就是先搞清楚你来是要干嘛的，不管是工作还创业，然后生活上到底能不能习惯，然后第二个刚我跟你讲的钱的部分，其实这边感觉创业的资本比较小，可是你要想清楚它其实有很多隐形的成本，所以最好都抓个原本你可能抓100万，好，至少你再垫个一倍上去吧。可能会差不多，
就是你要有些预备金的，尤其是现在疫情还是其他太多不确定因素了，所以我觉得说像预备金大家可能准备3个月，现在可能我觉得可能半
个
月
吧，
对
啊，
又会合适一点点。
没错，这个我觉得这几个 tips 非常的中肯哦，就是听起来没有那么浪漫啊，但我觉得是非常 down to earth， 那是很中肯、很实在的建议。这个想必大家听到这些建议会觉得，其实Wen他真的是在创业这条路上走的也不容易，然后也真的是自己经历过、也吃过苦头了。所以就是各位听众，就是我们要再次强调，我们这个节目不是鼓励大家来越南创业，只是希望说大家想要来创业或是工作之前的能够少踩一点雷这样子，然后听听
对
一些前辈的一些建议这样子。那当然如果你有更多想要，像我们现在最近有越来越多听众有来询问我们，我觉得这样其实很好，也真的完全符合我们当初做这样的节目的一个宗旨跟用意，就是真心的希望说在越南的这个台湾的群体啊，我们这些台湾人群体，年轻人的群体，我们能够越来越团结，然后真的是越少人能够，其实大家我很不喜欢听到人家那种就是什么台湾人自己坑自己台湾人这种事情，听到我都觉得哇，天哪，很丢脸的感觉，对啊，所以就是透过这样的节目，帮助大家少踩一点雷。OK， 好，那我们的节目其实也差不多到尾声了，一样我们跟广大的听众。呼吁一下，如果你不想要在越南迷路，你想要听更多前辈的越南故事，下周同一时间准时收听河粉控大人物，一周一人物，我们让越南不迷路，下周见，拜拜，
拜拜，谢谢，拜拜，
谢谢韦恩，
好，谢谢两位。